天父，我们感谢你一次我们这么美好的天气，让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清晨，我们一早就来到你的面前。主要求你真的是给我们每个人一颗清新的心，一个受教的灵，让我们今天在读你的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你借着传道书你要所告诉我们的道理。主要求你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已经进入第八章了哈，还有四次我们传道书就可以讲完。那我们从第六章的后半就已经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一系列的劝告啊。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八章的第十节开始啊，到第九章的十二节啊，这一段呢是讲了两个 topic。所以我们先看第一段，从第八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讲到一些恶人的事情啊。我先来给大家念一下第八章的第十节到第十七节。我见恶人埋葬归入坟墓，又见行正直事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实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罪人虽然作恶百次，倒想长久的年日，然而我准知道，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久必得福乐。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这年日好像影儿，因他不敬畏神。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因为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的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我专心求智慧，要看世上所做的事，有昼夜不睡觉不合眼的，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任凭他费多少力巡查都查不出来，就是智慧人虽想知道也是查不出来。好，我们看到这一段就讲到恶人埋葬啊，这个是这讲到，虽然这个人是行恶的啊，可是呢他是被最终被埋葬啊，就是说有人给他下葬。那在我们在看传道书的时候，这一节就是第十节是最不容易翻译，也是翻译最困难的一节，因为不同的译本对这一节的翻译都不太一样。我应该在讲义里面应该把不同的译本应该都有列出来，我列了四种啊。我们刚才读的是和合本啊，那你也可以参考新译本的、吕振中的，还有一个现代中文译本，都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一段的原文可能有一点点的残缺，所以就导致了一些的翻译有一点点的出入。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是按和合本这边来解释的话，就是恶人埋葬，对不对？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记不记得我们在传道书第六章的时候也讲到埋葬的问题，第六章第三节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一个人有一百个儿子，对不对？又活了许多的岁数，可是他又不得埋葬。所以我们当时在讲到那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是说这个人是好还是不好，他的结局 不好嘛，对不对？虽然他长寿，虽然他儿子多，可是没有人给他送终。所以我们当时讲到那个的时候，从所罗门的眼光来看，那个是虚空，因为他虽然又长寿又多子多孙，但是没有人埋葬。所以很明显在当时的景况当中背景历史背景里边能够被埋葬被送终是一件很好的事情。记不记得在这个列王记和历代志里边讲到这些王死的时候，通常都会讲到一句话，讲到说这些王会归到他的列祖那里，葬入他列祖的坟墓，对不对？几乎每一个王都讲到这个。所以在以色列人的眼中，能够被埋葬是有福的。可是好像从这一节你又看到这个世界好像又非常的不公平，恶人被埋葬，对不对？后边呢，行正直事的，也就是说这个行正直事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义人，对不对？他在城中呢反而被人忘记，所以是一个对比啊。那从这个角度去看，所罗门说你看这就是虚空，没有什么意义啊，这是和合本。那如果我们来看比如说新译本啊，他说然后我看见恶人得以埋葬，这个没有区别，对不对？但后边有一点不一样，他说他们生前在圣地往来，而在他们这样行的城中竟然被遗忘。什么叫在这个圣地往来？以色列人如果他们是相信神的，他们每年会三次去圣地，对不对？所以对以色列人讲，他们这个就是说好像这个人虽然他是个恶人，但是呢他以前呢在他的生前他也是按照以色列人的习惯他会去圣地的。可是所罗门说虽然这样，但是他呢还是被忘记。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哈，你来往圣地并不代表你就是亲近神的，来往圣地很有可能会变成一种形式。不是说去圣地不重要，就好像我们今天你星期天来到教会敬拜神，这个绝对重要。但是如果我们把星期天来教会变成一种形式，这个就比较危险。如果我们来到这边，我们的心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这边不是要来遇见神，而只是满足我这个星期应当做的一件事情，这个就是很危险的。好，所以这一节就让我们看到，无论你怎样从所罗门的眼中来看，其实这些都是虚空。那接下来呢，他就指出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啊。他说断定罪名不立刻实行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人明明是什么有罪的，而且已经是断定的，也就是说法官已经判定的，可是呢却不立刻实行，这样有一个后果。后果就是什么？人就会满心作恶，因为你既然定了有罪反而不去刑罚。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这个法院的时候，我们说法院前面有一个秤代表公平，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把什么剑代表审判和惩罚。所以真正的公平公义不但是要判断你是公还是公义，对不对？还是奸恶，另外一定要有审判。如果惩罚没有审判，就是这样，就会让世人满心作恶。可是美国现在有一个问题，很多的时候这个案子刑案越大拖的时间就会越长，一审二审三审上诉 甚至你可以，只要你愿意，你可以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你让这九位大法官来断这个案子。所以那有时候这个案子可以拖十几年二十年，所以美国有的死刑犯可以在监狱里边，你不是逍遥法外，他逍遥在监狱里边，因为他在监狱里边有吃有喝啊，对不对？可是所罗门在这边就讲到说，这就是什么不立刻实行啊，这样的话让这些人就会满心作恶。你知道有很多罪犯在美国的监狱里边，其实是因为这个案子太出名了，所以有些罪犯反而在监狱里边会被 interview 啊，对不对？有人要让他们出书啊，这些情况都有的。可是这样还有没有正义公平？所罗门就在这边提醒我们，他十二节接着就讲上，接着上面的十一节来讲，说这些罪人呢作恶很多次，百次，不是说只做了一百次，他做了很多很多次，可是呢他却享受长久的年日，就是这个作恶的人呢一生这个有很长的寿数。但是这个所罗门说，然而，也就是他的下半节呢是一个反转的口气，虽然这个恶人长寿，但是我们要知道敬畏神的人才真正的终必得享福乐。也就是换句话说，从所罗门的眼光看，那个作恶百次的人虽然他长寿，但是他并没有享福乐。这是所罗门这句话的意思。那个人好像活了很久的日子，好像一人跟他对比的话活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但是最终那个义人是享受神的福乐的，因为这个义人是敬畏神的人。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这个十二节的下半跟十二节的上半是完全相反的。其实所罗门在传道书里面不止这一个地方讲到敬畏神，第三章我们有提到，对不对？第五章也提到，我们讲第七章的时候也提到，后边还会提到。所以敬畏神在所罗门的眼中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十三节下来呢，他就继续去做对比。十三节讲什么？恶人不得福乐，对不对？可是你如果从人的这个眼光看的话，好像前面的那个恶人得了很多的福乐，但是所罗门说其实那个恶人没有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啊。他说这个年日呢好像影儿，因为他不敬畏神。我们在第六章的时候，第六章十二节，就提到人的年日，那边讲说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就如影儿经过，谁知道什么与他有益呢？记不记得我们那个时候有讨论很多人一生这个年日的问题？当我们说到影儿的时候，就代表它是一个短暂，对不对？所以所罗门讲到这些恶人的年日，从神的眼光看其实就像影儿一样，非常非常的虚无不定短暂。这个是所罗门给这些恶人所下的一个定义。好，我们接下去看十四节，他说世上呢有一件虚空的事，这个虚空的事是什么？跟前面讲的相关，对不对？在世上我们看到，也就是在日光之下我们会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就是什么？义人所遇到的 好像是按着恶人所行的，也就是说一人遭遇的一些事情好像是因为他行了一些恶啊，那恶人所遭遇的呢反而像义人所行的，也就是说不公不义的事情在这件在这个世界上发生，所以他说这是虚空。其实这个概念不光是所罗门在这边有提到啊，好像说义人没有祝福反而是咒诅，恶人呢却得了祝福没有咒诅。在约伯记里边，你如果去看约伯记的21章到24章，整个那一段都是在讨论这个到底恶人所遭遇的为什么会好像比义人遭遇的有的时候要好，对不对？另外这个圣经里边在诗篇里边有一篇啊，诗篇73篇是很著名的这个一首诗，对不对？因为从诗人的眼中他就看到好像有很多的不公平啊，他觉得这些恶人好像没有遭到他们应当遭的这些报应，所以让诗人呢这个心怀不平，对吗？可是当这个诗人进到神的殿中的时候，在思想他们这些恶人的结局的时候，他就想明白了，因为他知道神最终会让这些人在滑地上，对不对？而且让这些恶人会掉在沉沦之中。所以当我们人碰到这种不公不义的时候，我们不要只现在去判断为什么这件事会发生啊。所罗门提醒我们，其实也是这些事情从人的眼中来看就是虚空，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才知道其实神最终是有审判的啊，神最终才是带来这个正确答案的。其实主耶稣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五章，大家可以翻到约翰福音第五章28到29节。约翰福音第五章讲什么？前面讲到主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医治了那个瘫痪38年的，对不对？所以犹太人就要逼迫他，因为他在安息日治病。结果呢，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哇，这些人一听更了不得了，反而就想杀他啊，不但这个想要逼迫他，而且想要杀他。那主耶稣后来就在28到29节，主耶稣说什么？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啊，出来什么呢？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所以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到，主耶稣也教导我们，其实最终在神面前的善恶是会被神来审判的。所以神才是最终掌权的。所以我们如果在现在看到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也不要觉得诧异啊，因为最终的审判是在神的手里。那15节他就发出了一个感叹，他感叹什么呢？他就称赞快乐，在日光之下莫强如吃喝快乐。所以在这边又出现了莫强如，又出现了吃喝和快乐，对不对？所以我们再看所罗门在这边讲到吃喝快乐的时候，它是一种 鼓励我们吃喝快乐呢，还是有条件的。但他明明讲到他要称赞快乐，而且说莫强如吃喝快乐，有条件没有？条件在什么？什么？哎，对了，他说因为啊，后边跟钱没有关系。他说你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现代人，我们上次去就上个周末听这个那个 workshop 的时候，有一个讲员就专门讲一个主题，就是现代的年轻人如果他们不想学习不想工作怎么办。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常见的现在的一个问题，现在的年轻人不想工作不想学习，只想这边讲的吃喝快乐。因为这个年代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可能我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从小他们成长的环境一切就让他们什么都有，他很容易就陷在吃喝快乐里边。但是他忘记了，其实在神的教导当中，从最开始人犯罪以后，神就讲其实你是要劳这个终日劳碌才可以糊口，对不对？所罗门在这边又讲要从劳碌中去享受我们所得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日光之下才能活出意义来啊！不是只让我们在日光之下享受吃喝快乐啊，在享受的这个前提是我们要做我们刚做的本分。其实这个去教导年轻人其实也很好啊，年轻人很少看传道书的，对不对啊？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传道书里边有很多很多的道理可以让人们去真正的去思想。所以这边就讲到啊，他提出来的这种劝告就是要从劳碌中去享受。那十六十七呢是非常典型的所罗门讲的一些东西，专心寻求什么智慧。所罗门这个智慧的王他还一直在寻求智慧，而且你看他寻求的这个方式，他寻求的这种渴望，他甚至于到什么专心，而且什么昼夜不睡觉不合眼。我们现在有没有人说想思想智慧可以不睡觉不合眼？没有嘛，对不对？现在人也不睡觉也不合眼的，但是不是在思想智慧啊，现在是在看韩剧啊，对不对？现在是玩游戏啊。哎，这个我们那天也是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说啊，这个韩剧就是经常就说什么我没看过，他说经常要看到19集，所以就因为韩剧好像就代表说看到第19集后面就快到大结局了，所以一直要看停不下来的，一直要看到大结局的时候。因为通常他说20集是大结局，我不知道真的假的。但是我昨天看到中国有一个那个video 出来，就是有一个很小的小孩，大概可能5-6岁的小孩，唱一首歌，给他爸爸唱一首歌。那他唱一首歌呢，就说那个歌好像叫父亲，就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很希望他可以跟他的爸爸能够一起的生活，他能够一直牵着他爸爸的手。哇，整个就那个是一个就是那个真人秀那种节目，整个这个全场的人包括评委包括这个观众都哭得稀里哗啦的。完了这个爸爸最后也哭，这个这么小的一个小孩唱了那么一首感人的歌。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爸爸那么大的年纪的一个男人是终日陷在手机的游戏里边不能自拔了，所以他没有任何的时间陪伴家人陪伴孩子甚至于工作。 它完全就陷在这个，就是好像现在的一个毒品一样，他就是不能自拔。结果他儿子在那么一个公开的场合里边给他唱那首歌，结果他 promise 他儿子，他说他不再去玩手机了。但是就让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很多人不睡觉不合眼，没有在寻求智慧，反而是陷入到这个日光之下，让我们去被缠累被束缚的那些东西里边，这是现在世人所经常做的不能够自拔的地方。可是十七节所罗门就讲他看到神一切的作为，对不对？他这边用了几个查不出，十七节三个，你就想连所罗门这样一个智慧的王，他都说查不出来查不出来查不出来。就好像记不记在这个约伯记里边，那个索法去跟约伯讲的时候，他就说你能你查考就能测透神吗？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光靠人自己的智慧想去查明神的作为，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可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不可能的事情。就像生命记29章29节也讲，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的，所以有些事情不是我们人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想查明就可以查明的。世上很多事情我们终其一生你去查你也查不出，就像所罗门这样讲，他这么有智慧的人，他最后他也是发出感叹，说是查不出，你有智慧你也查不出。可是我们看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谁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答案？主耶稣是什么？道路、真理和生命。所以真正的生命的答案是在主耶稣那边。所罗门这个年代，他怎么用人的智慧，他也不能查出来。可是我们现代的人就非常有福，因为主耶稣给我们带来了道路、真理和生命啊。好，我们就进入到第九章。第九章呢，讲到共同人类所共同面对的一个结局啊。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到第十二节。第九章第一节，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面前，人不能知道，凡临到众人的事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的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是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的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第一节到第六节讲得很清楚，就是众人有一个共同的结局是什么？死亡。我们经常说死亡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后的一个敌人，好像你这一生你一直在跟不同的困难在做斗争，到最后的时候你最终面临的最后一个你要面对的敌人就是死亡。 所以我们基督徒看待死亡是什么？死亡是最终的结局吗？中国人有一个观念，就说死后如灯灭，对不对？就是死了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一节，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原来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心，我们的越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造的，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今生只是一个暂时的，好像帐篷。帐篷我们都知道，为什么用帐篷？因为游牧民族是走到哪儿就搭一个帐篷住，对不对？那这边的草吃完了就启程，把帐篷拆了，继续往前走。这就好像我们人生的旅途，我们在今生其实是一个客旅，我们最终的那个归宿是在天上，有一个永存的房屋，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所以基督徒在这边可去看事情的时候，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承认，这个生死不在我们的手里，对不对？这个时间是不在我们手里。我就记得去年那个天津，记不记得有一次大爆炸？那个你想，周围的居民住在那边那么多年了，他怎么想到那个仓库里边一直存的是危险品？你永远没有想到，结果开始发生小起火，消防员全都来了，你觉得应该没有问题，对不对？可是他们竟然就是去浇水，造成了更大的爆炸，那把周围的居民楼全都给炸了，那个威力非常非常的大的。所以人一生当中的这些生死的年日，其实真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包括现在台湾这个最近的大地震，对不对？你那个楼就像豆腐一样就那样倒下去，那我们不知道时间是什么，但是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生死的时间是在神手里，我们要顺服神这种安排。所以所罗门在这边讲，他把一切事都放在心上，而且他详细的考察，这是所罗门的风格。你看所罗门他所有的这些虚空的这个所谓的结论，其实都是他仔细考察以后他才讲出来的，他不是随便讲的。所罗门做事情他是真正详细考究的啊，但是他也在这边讲，知道这些作为都在谁的手中？在神的手中，对不对？其实他在第二章的时候他也讲，智慧跟愚昧其实也没有区别的，对不对？那这边讲到什么义人智慧人，对不对？其实无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这个所有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也就是说，在所罗门的眼中，无论你是怎么样的，其实这个在神眼中来看的话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最终呢都是出于尘土归于尘土。在第三章里面他也讲到，所以这一切的事呢都在神的手中。所以他说或爱或恨是什么，就是说这个人你是遭遇爱还是遭遇恨，其实你自己根本就不知道的啊，人不能知道的。那第二节他就用了五个不同的这个对比啊，带出来一个事实，就是人所面临的结局啊是一样的。因为他说义人跟恶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对比，洁净的跟不洁净，献祭的和不献祭的，好人和罪人啊，起誓的不起誓的。所以无论你是哪一类的人， 啊，他几乎我们讲到当这个诗歌题里边，如果你看到很多的这种对比的时候，而且是正反的时候，它就代表就是全部，这是它的一种希伯来文的一种常用的修辞的方式，他就用这种方式想告诉你，其实就是所有的人都是一样啊，就是面对死亡。主耶稣是不是也跟我们说，说这样你们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对吗？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主耶稣也告诉我们这个，其实你善还是恶并不会这个给你带来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因为你最终的结局是一样的。所以所罗门才说，那既然是如此，无论你是哪一类的人，对不对，你都会面临同样的事情。他就讲，那这件事情呢就是一个祸患。我们讲祸患的时候，前面也讲到他这个祸患的这种语气哈，是非常非常强调这个是我很无奈，是一种对人类来讲是完全不能控制的。就是因为有这件祸患啊，如果人不认识神，如果人的心里边没有神，觉得反正最终都是面临死亡的话，人就会作恶。就像他这边讲的，世人的心充满了恶，因为人就是这样，当你心里没有神的时候，你活着的时候就狂妄，因为你没有神，你觉得反正就是死嘛，对不对？那你所能做的不如就是真的像他讲的吃喝快乐吧，这反而是让人的心充满了恶。所以所罗门说，如果你这样，其实你真的就是这有一件祸患啊，是非常非常不幸的事情。所以他后边第四节第五节就讲到什么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呢？从他第四节和第五节这边第四节讲到的，很明显他是说活着比较好吧，对不对？因为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还强。在以色列人讲狮子的时候，狮子是什么？王，对不对？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很高贵的动物。那狗呢是什么一种动物？很卑贱，很这个肮脏的。因为狗是会去吃这种很不洁净的东西的，狗会吃腐尸的，对不对？这耶洗别死了以后是被野狗吃的，对不对？所以狗在以色列人的眼中，他们认为是不洁净的一种代表。可是所罗门说，哎，活着的狗比死的狮子还强，那就是说宁可活着。中国人也有这种观念，就好死不如赖活着，对不对？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所以人总是觉得好像活着比较好。但是如果我们活着只是为了活着，其实你是觉得会很虚空。但是如果你信靠主的时候，你的活着就有意义，就不再一样。这个是信主的跟不信主的一个本质的区别。我们可能同样在这个世上遇到一些不公不义或者一些困难苦楚，但是在主里边的人不会觉得这些是虚空，也可以借着神胜过这些困难啊。那后边他又给出了另外两个这个活着比死要好的原因。他说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呢也毫无所知，不 不再得赏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说啊，这个死人毫无所知，是说这个死了的人就什么都不知道吗？其实他是在讲这个人死了以后你就没有机会再来悔改了，死了以后就没有机会了，只有活着的时候才有机会信主。主耶稣在讲拉撒路跟财主的那个比喻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看到那个财主死了以后他也很清楚的，可是他自己是没有机会再去信主的，对不对？因为中间是有深渊界定的，所以那个财主才会想，哦，我赶紧让人回去去告诉他的兄弟们不要只在那边享受吃喝快乐，对不对？可是那也是不，那主耶稣说那些人你让人复活在他们面前他们也还是不信，对。所以人其实是有机会信主，就是在今生啊，因为你死后你就没有机会。那接下来讲到这个，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就消灭了。这边是在讲到人类最常见的三种感情的因素，就是爱、恨、情仇。在这里边有爱、有恨、还有嫉妒。有人就形容这三者，就是好像这个爱和恨呢就是能够把绳子穿起来的两端，那在这个绳子中间晃来晃去飘来飘去的就是嫉妒。人的一生好像就是在这之间当中去纠结。人为什么会嫉妒？
别人有自己没有的。
哎，对，别人没有的你想去有。那怎么跟爱和恨能够挂上关系？如果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应该没有人在谈恋爱了，对不对？但是在谈恋爱的时候，记不记得，如果你爱的人去爱别人了，你就会从爱会不会变成嫉妒和恨就会出来？这种事情太多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一生当中在这些的情绪里边，爱、恨、嫉妒是纠结在一起的，啊！可是所罗门说，其实这些早就都消灭。当你在面对这些死、最终死亡的结局的时候，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放下，啊！这些都属于日光之下的事，因为这个将来没有任何的意义。好，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七节啊，到第十二节。第七节说：“你只管去欢欢喜喜吃你的饭，心中快乐喝你的酒，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事上所得的份。凡你手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筹，没有谋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网圈住，鸟被网罗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所罗门在这边就讲到了对 其实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结局的一种无奈的回应啊。所以第七节他又讲到说，你要欢欢喜喜吃饭，要心中快乐喝酒，对吗？又跟前面的吃喝有关系。但是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有一个前提的，因为什么？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也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如果不是神所允许的，那个就不是这种所谓已经悦纳的行为，那你就是要小心。这边他之所以可以去欢欢喜喜的吃饭，快乐的喝酒，那个是神所悦纳的行为。这个悦纳的行为是因为我们前面也讲到，是在我们的劳碌之中，对不对？我们应当得的。也就是说，神不是让我们不要享受今天世上所拥有的，如果那个是我们劳碌所得的，那也是神所悦纳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基督徒也是会去享受人生，也会热爱生命的。不是基督徒说我们就知道最终的结局，我们也了解我们将来可以在天上有永久的福乐的时候，我们就在今生上我们就什么都不做，这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讲到人在世上所应当做的服事，其实是非常积极的，非常一种鼓励性的。我们应当做我们当做的事，那是我们劳碌当中应当行的。那他讲到衣服时常洁白啊，头上不要缺少膏油，是什么意思？衣服洁白，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一讲到衣服洁白，经常会联想到什么？圣洁，对不对？但是在这边所罗门讲到的不是圣洁的意思，他这边讲到的是这种以色列人的节日庆典的时候他们所穿的那个衣服啊，是洁白的。那另外呢，说你要用膏油去抹你的头，这些都代表了，其实是表示应当去享受现今的生活。这是所罗门在这边讲的，你应当享受神所带来的这些福乐啊，你应当享受你劳碌所得的。那第九节就讲到了家庭的生活啊，那是什么呢？看啊，就是在神赐你的年日，看到没有？是所罗门讲到的这些享乐和这些人所面对的日常的生活的时候，它都有前提的，都是神所允许的，神所赐的，这些就都没有问题啊。他说应当同你爱的妻应当快活度日啊，因为这是又提到，这是你在日光之下什么劳碌的事上所得的，看到吗？所以我们基督徒对待婚姻也是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婚姻态度。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那个新闻，有一个女的艺人，就是 SHE 里边的一个艺人，她最近跟她先生离婚，对不对？那本来是她是在拍戏的时候被火烫伤，那她的那时候还是未婚夫，就是全力支持她，陪她走过人生最艰难的路。所以在世人的眼中看，哎，其实这两个应该是可以一直走下去的。可是他们也是在这结婚只有两年的时间，也是最后分开，因为他们说好像在婚姻的道路上没有找到共同的这些习惯或者共同的方向，说他们两个的婚姻好像是两条平行线，就没有交集嘛。可是那个绝对不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其实圣经 里边教导婚姻的时候是一种很积极的很鼓励的，在这边我们可以看，也可以看到，但是并不代表说婚姻里边没有问题的。其实啊、我记得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如果你去看男人和女人，你如果去分析的话，你发现男人和女人是不适合在一起生活的。因为男人跟女人就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的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如果我们心里不是有神的话，没有人愿意自己做改变的。其实婚姻是一种 compromise， 如果双方没有人愿意去 compromise， 这个婚姻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台湾的艺人，他就觉得这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交集。那是因为你每个人都还在自己的那条线上走嘛，对不对？那你怎么可能有交集呢？其实婚姻本来应该是什么呢？应该是倒吃甘蔗。倒吃甘蔗是什么？
越吃越甜。
一开始你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味道，对不对？可是应该你是越吃越甜。可是现代的人呢，反而把婚姻呢变成一个什么？口香糖。口香糖是什么？刚开始吃的时候有滋有味，很甜嘛，嚼着嚼着最后就嚼的什么没有味道了，没有味道你就要把它什么吐掉。这就是现代人的婚姻观，跟其实跟神所教导的真的是不一样的。如果人真的能够在圣经的话语上能够扎根，来听从神的教导的话，其实是一件非常非常蒙福的事情。因为神是祝福婚姻的，对吗？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啊，很多圣经的地方也讲到，其实神对人的祝福是非常非常多的。那第十节呢，跟前面也是相关的，就是讲到你要尽力去做你当做的事，对不对？我们前面也讲到，因为你现在不做，你将来到死了以后，你是没有机会再去做这些事情，也就是说其实你是没有机会反悔的啊。所以我们今生要把握，我们要做当做的事，这个是不可以等的。十一节十二节讲到什么？他又转念，他又在那边思想，对不对？他所罗门真的是喜欢转念，想来想去，他转念什么？他看到什么？又是五个很不一样的事情，而且他说这是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同意吗？记不记得刘翔2008年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你在家门口，你跑得那么快，你当然应该可以赢啊。可是他从跑道上在那边活动的时候，热身的时候，最后就走了，连发令枪都没等到就走了。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啊，对不对？力战的未必得胜，对不对？参孙力气大吗？最后他也是陷入网罗里边，对不对？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也不一定就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所以那他这边讲的什么？
机会。
对，他十一节最后他讲到，其实要看重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我们人创造的吗？我们但是我们现今人觉得机会是把握在自己手里的，我自己要去创造机会，对不对？我要努力创造机会。但是你如果去看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怎么样，枉然警醒。所以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机会其实也是在神的手里。我们不要觉得机会是把握在我们的手里，这个就错了。而且呢，十二节他说什么呢？因为人你不知道定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用了两个这种动物的例子，那个鱼被网捉住，鸟被 网罗缠住的时候，其实是他们自己不知道的，这些祸患是忽然临到的。他说世人也是如此，也就是说世人所面对的很多的事情自己是不知道定期的啊。我们一定要知道一切的定期都是在神的手中，这是所罗门教导我们要去思想，也教导我们要去明白的。所以他在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他要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就是什么，一切的事情都是神所赐的啊。那我们人就应当去做我们当做的，我们应当在这个过程当中怀着一颗感恩的心，不自夸不自傲，这样我们就行在神的道路上。好，那我们今天的交通就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这么美好的话语，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来思想人生，也让我们看到人生的很多的无奈，但是我们也知道人的一生都在你的手里。主要求你真的是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的走在你的道路当中，也让你的整个的心意你所要赐给我们的福分都临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也求主你保守我们接下来崇拜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